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从上一堂课开始，我们进入了总复习的阶段，透过对特定神学议题的深入探讨，帮助大家把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的神学立场整合在一起，并且我们多走一步，尝试把这两种神学视角跟今天的信徒生活接轨。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议题，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已经稍有提及，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用一整堂课的时间来探讨跟反思，因为这是正典当中最尖锐的神学难题之一，就是撒母耳记下24章1节跟历代志上21章1节这个耶和华激动大卫跟撒旦激动大卫的这个对比。那这两处经文其实常常带给读经的弟兄姐妹一个困惑，促使大卫犯罪的到底是耶和华还是撒旦？如果只看字面，当然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放回以色列的信仰历程当中，它反映出来的不是矛盾冲突，而是一种神学的深化和渐进启示的一种典范。它显示出来以色列人在经历被掳的创伤之后，他们如何更成熟的去思考上帝的公义与罪恶的来源。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要循着最终主导者、直接行动者还有人的责任这三条线索来重新理解这段经文，然后思考对我们今日的教牧实践可以有什么样的提醒。首先，撒母耳记下24章跟历代志上21章对这一个事件的描述是基本相同，就是大卫他出于骄傲，然后下令要数点百姓。那元帅约押呢，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命令，然后有表示反对，但是他的反对最后没有用，大卫在这里展现了一种就是执意要数点百姓的态度，所以呢，这个约押也只好摸摸鼻子就去数点百姓。那这一件事情结束了之后，先知加德就来责备大卫，然后说你这件事情呢得罪了上帝，现在呢你有三个受惩罚的选项啊，你三个选一个。那大卫最后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他选择了瘟疫这一个惩罚。然后当灭命的天使啊，在这个百姓当中3天，然后杀了很多人，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发怜悯，然后大卫就买下一个禾场，在那里筑坛献祭，然后灾祸止息。好，两卷书在结构、在情节、在神学焦点上面大致是一样的，就是有犯罪、有审判，然后悔改，然后献祭，最后带来了救赎。当然，这两个文本如果仔细比较，做经文比较的时候，在文本上面有几个细节上的差异，这是我们在先前的课程当中已经处理过的。 包括这个饥荒的年数哈，就是撒母耳记下是七年，历代志上是三年。那包括人民啊，在撒母耳记下这个亚劳拿跟带上的阿尔南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也谈到这个买地的价格，在撒母耳记下用50舍客勒银子，他买的应该只有禾场和牛啊。那历代志上呢，用的是600舍客勒金子，那这个买下的应该是整个山头哈，所以价格才会差这么多。那还有就是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加入了撒母耳记里头没有的注解，就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在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建造耶和华的殿。透过这句话，把大卫因罪而逐坛的地点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连成一条线，他要揭示圣殿存在的核心意义。他是审判止息，是代赎成全，是敬拜重建的地方。现在我们来专注在生命记的视角下，撒母耳记下24:1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他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这个描绘对现代读者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良善的上帝，他怎么可以推坑人去犯罪，然后还要惩罚他？但是在古代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解读。我们必须要理解，古代以色列民身处的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世界。事实上，所谓的一神论、独一神论，是一种非常晚期的神学概念。在早期的古代人的世界当中，不只是古代近东哦，包括像这个中国古代，或者是西亚文明等等，很多地方的所有的古文明，那埃及古文明也是一样，所有的古文明事实上都是很自然的发展出这一种多神崇拜的宗教文化。那所以古代的以色列民为了要对抗周围邻居全部都是多神崇拜的信仰文化，以色列的先知们一再强调耶和华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最终主导者，宇宙当中没有任何可以和他抗衡的力量，无论祸福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信仰的基础，但却是跟周围的宗教文化格格不入的概念。因为多神崇拜它一定涉及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当今天我们接受这个世界存在很多神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这一些神一定有各自掌管的区域，就不可能会有一个神他统管万有。今天太阳神掌管太阳，月亮神掌管月亮，山神掌管山地，然后平原有平原的神，海里有海里的神，然后有掌管生育的神，有掌管死亡的神。这个是多神崇拜很自然会有的一种区分，就是在多神的这一种宗教文化底下，你既然神很多，那就每一个神有他自己负责的范围，不会有单一神明掌管万有。那多神文化的第二个特色，就是这个神会分大小。以我们中国古代来做例子好了，玉皇大帝就是最大的。那这个如果是这种门神啊，或者灶神啊，他管的地方就很小，可能就只有你家厨房这样。那所以呢，多神崇拜它一定有神分大小，然后一定有神，就是这些神明各司其职。但这个跟耶和华信仰是截然不同的。 应该说耶和华信仰在整个多神崇拜的世界当中，他要塑造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念，就是只有一位神，他从最大的事管到最小的事。前面我举的例子，玉皇大帝跟门神，好，玉皇大帝非常大，非常大的时候就表示他其实不会去管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大到可以掌管人类历史的走向，小到他可以细数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再来，耶和华上帝他统管万有，就是在这整个世界里头，没有任何一个区域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在多神崇拜的文化观里头，把整个自然界切了好多的部分，包括天空的，然后包括地上的、海里的、陆地的。那对于耶和华信仰来说，没有这一些的分别。不管你今天处在自然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好，那这个是耶和华信仰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可是因为古代以色列民并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啊，他们周围所有的邻居都是多神崇拜的这一种信仰文化观，所以先知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用力的去强调独一真神的这种观念，要非常非常用力的跟百姓、跟以色列人去强调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好，所以因为以色列人在信仰的过程、建立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被先知们强调说，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主权底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讲到这个上帝的怒气又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上帝激动大卫，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会怎么样读这句话呢？重点不在大卫数点百姓，重点在于上帝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是百姓的罪先激起了上帝的愤怒，他决定管教他们，所以容许大卫在骄傲当中下令数点百姓，进而使审判就临到。当生命记历史的读者读到耶和华激动大卫，他们不会理解成上帝亲自作恶，他们会联系到上帝是整个世界的最终主导者，上帝可以使用人的错误达成公义的目的。对贝鲁之民来说，这一种神学观点也是他们在信仰上面很重要的支撑。如果上帝无法掌控大卫的罪，无法掌控巴比伦的入侵，那他就不是那个全能的主啊。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宁可承认一位令人畏惧却掌管全世界的上帝，也不能接受一位良善但是却无力保护他们的上帝。好，至于为何数点百姓是犯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最常读出来的，就是大卫骄傲。这个骄傲来自什么？来自他倚靠兵力，就数点百姓，就是我想知道我手下有多少兵力，好，那这一个兵力就可以带给我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哈。那这个其实暗示了大卫在信仰上面的一个，就是他把安全感放错地方了，他没有那么仰望耶和华了，所以这是犯罪。好，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一般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比较少去想到的，就是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它其实违背了敬虔的秩序。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要进行人口普查，必须要缴纳赎价， 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祸。所以总结一下，撒母耳记里头的描绘，它不是要讲一个引人犯罪的神，它是要讲一个上帝，他仍然可以在人的罪当中掌管历史，他是最终的主导者，但他不是罪恶的直接行动者。上帝容许人的错误发生，不代表他去推动人的错误发生。那上帝的容许为的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彰显他的公义。好，现在时间快转数百年，来到了历代志。历代志作者他身处的是归回之后第二圣殿时期。当他重读撒母耳记下24:1，耶和华激动大卫的时候，他面对一个新的教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维护上帝主权的同时，也保存他的良善。对于归回之民，致力要守律法活出圣洁，对这样一个群体来说，上帝激动人犯罪在道德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经过被掳的反思，这一群百姓对上帝的圣洁跟良善有了更成熟的体认。新约雅各书1:13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如果上帝是全然良善的，他就不可能成为罪的直接源头。所以过去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为了维护上帝主权所采用的这种语言，耶和华激动大卫，在历代志作者看起来已经有一点不合时宜。新的时代需要一种更精确的神学描述，既能肯定上帝掌权，又不把他跟罪恶画上等号。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历代志作者就引入了一个早期还没有明确，但是现在已经比较明确的概念，就是引入撒旦这一个字眼。撒旦在希伯来文当中是指这个敌对者或者控告者，它可以代表一个主动行恶、抵挡上帝子民的超自然的存在。历代志作者借此来指出，没有错，上帝仍然是那一个最高的掌权者、最终的主导者，但是他不是罪恶的直接行动者。罪的挑动和试探有一个独立的敌对性的来源，叫做撒旦。历代志作者教导我们，在一个犯罪事件的背后有三个层面并存。首先最高的当然是上帝的主权，他掌管一切并且设下了界限。然后再下来是撒旦的行动，他在背后挑动并且诱惑人去犯罪。再来第三个，就最下面这一层，是人的责任。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而且人选择了之后必须要为这个结果来负责。我们唯有在一个犯罪事件背后认清这三个并存的层次，有这样整全的概念，我们才能够避免去模糊上帝的圣洁，说啊，这都是上帝让我做的，上帝允许我做的啊，或者我们把责任外移，说都是撒旦的错啊。那这两种概念都是错误的。好，历代志作者引入了撒旦，不仅仅是为了解释罪恶的来源，更是为了要建构他的教牧神学。 就是上帝的审判是及时的，但他的恩典更加及时。好，可是如果历代志里头所强调的这一种即刻报应，它如果被简化成一种公式，就成为了很可怕的道德算命。哦，你生病了，一定是你犯罪；你事业失败了，一定是你奉献不够。这一种思维就是约伯三个朋友的错误啊！他们忠于报应神学的逻辑，最后却被上帝责备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好，回到教牧现场，我们必须要学着同时持守两部历史书给我们的平衡视角。我们要能够安慰受苦的人，不要成为约伯的朋友。面对正在受苦的人，要用历代志的信息来安慰对方。无论原因是什么，悔改跟恢复的门永远对你敞开。同时我们也要劝诫犯罪的人，我们拒绝滥用恩典，对人在罪中的弟兄姐妹，要用列王记的信息提醒对方，犯罪的后果是真实的。悔改虽然可以得到赦免，但是犯罪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你仍然要承担。所以这一场从耶和华激动到撒旦激动的神学演进，它不只是两个字的差别，这不是只是一种文字上的修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的演进。它也为了我们现今的今日的基督信徒，在面对罪与生命的风暴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很精准的导引的这个方向。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把这套神学视角转化为日常的信仰实践。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建立整全的责任观。当我们面对诱惑，甚至在诱惑当中跌倒，或者我们面临了一个道德的困境，不要将一切归咎于上帝的预定，反正这都是上帝的主权之下，然后我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不要试图把这些归咎到上帝的主权，然后我们也不应该把责任推给撒旦的攻击，都是撒旦诱惑我，都是撒旦攻击我。历代志的神学模型提醒我们，虽然撒旦是试探的直接行动者，上帝是最终一切的至高掌权者，但是大卫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顺从内心的骄傲。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属灵征战作为逃避反省的借口，我们必须承认，即便试探真实存在，即便撒旦真的在那里诱惑我们，可是我们仍然拥有拒绝试探的这个选择。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去拒绝试探的。所以当今天我们跌倒的时候，人必须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再来第二个，历代志虽然强调及时的报应，但是这不是要我们拿着量尺去衡量他人的苦难。当不幸来临的时候，我们固然要像生命记历史这样子存着敬畏之心自我省察，但是我们也要像耶稣所教导的，拒绝将每一场灾难都跟特定的罪行挂钩。在福音书里头，这个耶稣面对那个天生瞎眼的人，周围的人来问他说，哎，这个人为什么天生瞎眼？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都不是。所以耶稣的教导其实也体现出来，受苦不永远都是跟罪行挂钩的，不是所有的灾难 都是罪的后果。所以对于受苦的人，不论这个受苦的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周围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提供历代志的盼望，宣告悔改跟恢复的门永远能够对人敞开。当然如果是这种已经比较安逸甚至可能要犯罪的人，我们就需要具备这一种列王记式的清醒啊，就是提醒他罪的后果是很真实的。最后我们要回到那一个止息审判的山头，大卫在阿尔南的禾场竹坛告诉我们，信仰最深刻的意义不是不犯罪，而是犯罪之后你如何转向神。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罪恶当中回转的。不管你过去如何看待自己，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好公民啊，我不杀人啊，不奸淫啊，我从小到大我都很安分守己啊，但是我们身上仍然带着那一种无法被消除的罪，我们总是有一个犯罪的倾向。而且在基督信仰当中，这一个罪的定义其实远远超过那种什么奸淫啊、杀人啊、甚至说谎啊，这一种不是这一种单纯的错误的行为，而是我们今天没有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生活，这就是罪。从这种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犯罪啊，不可能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好，但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意义不在于我做一个完全人，而是我如何认知自己有罪，然后在犯罪之后转向神。那一个原本是象征罪的禾场，就是原本是在那里这个见证大卫犯罪的这一个阿尔南的禾场，最后成为了是建立圣殿的地点，这就象征着审判它转化成了代赎和敬拜。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生命的废墟，或者就在上帝的管教之中，请记得上帝的主权不只彰显在审判，更彰显在他能将我们的失败编织进他荣耀的救赎计划里头。只要我们愿意在摩利亚山伏伏，那里就是恩典重启，就是人与神关系重建的起点。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主，我们赞美你。